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871号到879号。那么这个也是第四节的内容。在第四节呢，包括基督的信徒、圣统制、平信徒和献身生活。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介绍基督信徒，然后呢是综合性的介绍圣统制。我们首先看871号。是那些借洗礼加入基督奥体的人，他们组成天主的子民。因此他们各按自身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者的职务，依各自身份奉召执行天主赋予教会在世界上要完成的使命。871号呢，这里面我们注意哈，它这里面整个呢是一个引用，它这里引用呢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天主教法典的第204条，这应该是在天主教教理里面第一次引用天主教法典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面呢，给基督信徒呢下了一个定义啊，确定了哪些人呢是属于这个群体。条件呢并不复杂，就是借着有效的这个洗礼，那么这个人呢就能够成为天主子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是相对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包括的这个人群呢，自然就是比较大的一个人群。它包括所有呢冠以基督徒美名的人，这和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与教会有圆满共荣的那些人呢是有区别的。能够与教会有圆满共荣的人，只是呢在基督信徒当中呢占有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么其他的部分呢，那就是和教会呢没有圆满共荣的人，那么加在一起是整个的这个基督信徒的全部成员。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概念呢，相对呢是比较宽泛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此呢，我们基督信徒呢，就能够各自呢，依照着自己的身份去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王的职务，并且呢，在此事呢，完成这个圣化的使命。所以呢，第871条主要就给我们介绍这个基督信徒的这个概念，并且呢，告诉我们他们基本的使命。我们看872条。所有基督信徒因为皆重生于基督，享有地位及行动的真正平等，基于此平等，众人各按其固有的身份及职务共同建立基督的奥体。这个872条的出处呢有两个，那么第一出处呢是法典的第208号以及教会宪章的第32号，这两个当然在内容上呢其实是相关的。那么这里面进一步的去介绍，就是就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而言，在地位及行动上大家呢是平等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去看，那么跟这个职务呢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在地位及行动上是平等的。那么其实呢大家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区别的是什么呢？是在于身份跟职务的这个不同，可是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树这个基督的奥体圣教会。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引用啊圣奥斯定的那句话呀，最能代表这层含义了。因为奥斯定他说，为你们我是主教，同你们我是基督徒。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我们不难发现呢，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地位呢其实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大家都有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呢其实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那么除了这个身份之外呢，职务呢都是基于这个身份后来而有的一些特征，所以这个身份呢是最基本的。这样我们也就明白，在872号里面他给我们讲包括在法律里面也重申哈，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呢他们在地位及行动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平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关于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职务和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职务呢，其实就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我们看第873号。主在其身体的肢体间所愿意有的差别，本身是为了维持他的团结和执行他的使命。因为教会内的职务虽有区别，使命却是一致的。基督给了宗徒们及其继位者以他的名义和他的权力训诲、圣化和治理的职务，但是平信徒由于分享了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者的职务，在全体天主子民的使命中也对教会和世界执行他们特有的任务。此外，从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中也有一些基督信徒因实行福音的劝谕献身于天主，并以他们特殊的方式从事教会救世的使命。我们看到873号呢在这里呢给这个所有的基督信徒呢做了一个划分。我们看的这个划分呢是怎么进行的。教会呢为了完成了他所固有的这个使命，其本质呢也是一个社团，就是一个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那么作为一个团体，它一定要有领袖，基于呢主基督给宗徒们的这个训诲圣化和这个治理的这个职务，这个就是圣统制的这个根源。所以圣统制的这个根源呢是跟耶稣基督有关，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所以这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圣统制，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圣统制里面这些人员，那么第二我们是看到平信徒，他说平信徒呢是按照他们所固有的身份去尽他们的司祭先知和君王的职务。那么这些人他们的特点是也非常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王的这个职务，他们生活的这个特色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就是在属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正好呢，这是他们能够从世界的这个内部去圣化和改变这个世界的最好机会。这是一类人群。另外一类人群呢是指的是呢有一些基督信徒呢被天主所召教去度奉献的生活，他们遵守的是福音的劝谕，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完成教会救世赎世的使命啊，这就是度奉献生活的人。那么这三类人员呢，我们呢在稍后的这个讨论当中呢都会逐个的进行讨论，那就是这个圣统阶级，或者说我们这是一个人群，圣统这个人群。另外呢就是平信徒，再有呢就是度奉献生活的人。那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教会的圣统结构为何有教会职务。874号，基督自己呢就是圣教会内职务的根源，他建立了教会并赋予他权力、使命、方针和目标。主基督为了确保天主子民的牧养和成长的方法，他在其教会内设立了各种职务以谋求全体的利益。事实上这些拥有神权的人员是为他们的弟兄服务，好使所有属于天主子民的人都能够获得救恩。我们首先看这个874号啊，这里面这个引用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18号。那这里呢给我们介绍这个圣统制，我们不妨呢在这儿呢对圣统制的这个历史呢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我们首先看的这个圣统制呢，就是从字源上来讲呢，它是指着这个神圣的这个来源，或者叫做圣的主权。那么大概从公元这个6世纪的时候开始啊，圣统制这个名词呢在教会里面就开始使用了。那么这个圣的权力呢是来自哪里呢？它是来自耶稣基督所设置的这样的一个秩序。那么依照现代教会法的这个说法呢，圣统制是教会的制度，那么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教会呢所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因为呢有一个神圣的这样的一个根源，而这个神圣的根源呢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而教会除了制度之外呢还有这个神恩的这个结构，那么后者也就是神恩的结构呢在近些年来呢是越来越被重视。所以呢我们看在教会里面呢，它首先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圣统的这个架构，那我们看不到呢其实还有一个神恩的一个架构，当然它背后推动者都是天主圣神，这一点呢没有问题。那么反而教会宪章的3章题目就叫做教会的圣统组织，特论主教职。在这一章里面呢，关于教会的这个圣统制呢给我们呢这个最新的这个看法，或者是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最新的这个理解。那么教会呢过去呢习惯的将这个神权和这个治权一分为二的这个做法，就是他把它两个分开来讨论。那么这样的一个痕迹呢，我们今天在教会法典里面还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痕迹。举个例子说，就比如一位执事呢他刚被祝圣为神父，他因着这个神品圣事呢他就有了听告解的这个神权，这个就是那个神权，就是那个神职来的这个权利是神权。但是呢为了恰当的使用这个权利，他还需要教会当局呢赋给他治权，他才可以听告解。那么这个治权呢就是后者，神权和治权，所以呢它是两个权力合在一块，这个圣统制呢它通常是借着这两个权力呢合在一块来行使。那么这个神父呢所获得的这个听告解的这个权力呢，只要是不被禁止的话，也就是说给他授权的这个有权的这一方，比如说是主教，不给他收回不禁止的话，他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的天主教会内行使这个权力。那么除非是什么一个情况呢？那么除非是地方这个教会当局，也就是说当地的这个教会说你外来的神父呢不可以在我这听告解，基于一些特别的一些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可以在这听告解。那么只要是没有禁止的地方，他的权利也没有被收回，那么他就可以行使这样的一个权利。那所以呢圣统制呢就是他所行使的这个权利呢其实呢是这个神权和治权。但是我们当看这个教会宪章，就是个凡尔教会宪章里面关于这个圣统制的这个表达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他强调呢，这个虽然呢，这个圣统制呢，它的权利呢包括这两个权利，就是神权跟治权，但是呢，他现在强调呢，这是一个圣统制的权利的两个层面，就是它是一致的，它是一个圣统制。那么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权利。这个当今教会啊，关于这个圣统制的最新的这个看法，我们看第875号，从未听到他，又怎能信他呢？没有宣讲者，又怎能听到呢？若没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讲呢？罗马人书10章14到15节。无论个人或团体，没有人能向自己宣讲福音，信仰是出自报道，罗马人书10章17节。没有人能给予自己宣讲福音的谕令和使命。主的使者并不是因个人的权威，而是因耶稣的权威去讲话和行动。他不是以团体成员的名义，而是因基督的名义向团体讲话。没有人能给予自己恩宠，这必须受他人赠予和赏赐。这就是假定需有基督授权和给予资格的恩宠分施者，他们从他那里领受了以基督元首身份去行事的使命和能力，是神权。只是从他那里领受服务天主子民的力量，在与主教及其司铎的共荣中执行为礼仪、圣言和爱德的服务工作。那么教会呢，传统称这种职务呢为圣事，透过他，基督的使者们就能够借天主的恩赐去实行给予那他们自己所不能够实行和给予的一切。教会的职务是透过专有的圣事而赋予的。那这里面呢，这个875号这里啊，给我们做了一个详尽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么这个法定的方式分施天主恩宠的这个方式呢是什么呢？就是圣事。而圣事的建立者呢自然是基督，所以这一条呢主要就给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圣事呢是以天主的身份而行动，所以圣事所赋给的这个神权呢通常是教会实行圣统制的基础。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基础啊，我们说这个圣统制呢它的根源是圣的，它是来自耶稣基督。当然呢，纯粹的教会所设定的这个职务呢也可以由非神职人员来担任，那么也就是说也可以由教友啊，或者是由不是由神职的人员来担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在大多数的这个情况下呢，教会的职务呢都是和圣事有关的。这里呢我不妨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懂了。比如说主教、副主教，这是在这个教区层面里面的，我们教友也是最容易碰到的一个层面。那你说主教跟副主教有没有照顾人灵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当然有。那你照顾人灵呢就离不开圣事，所以呢你主教就要做弥撒，也要听告解，然后举行婚姻，那更重要的是还要举行监证，还要去圣执事为神父啊，就圣神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呢主教跟副主教呢他有照顾人灵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这个时候，所以呢就是他通常跟圣事是离不开的。那么另外一类人群呢，像这个堂区主任和堂区副主任也是一样的，那么只不过是在较小的范围里面，在一个堂区里面，他要照顾人灵，给他们做弥撒，给他们行圣事，给他们听告解啊，举行婚姻等等，给送圣体啊，中服，就是这是一样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类人呢，就像我们也遇到的这个修院院长，还有这个修院的这个神师，那么这些职务呢，教会所设立的这些职务呢也是需要这个圣事作为基础的。那就是说修院院长呢需要听告解，给这个自己所属的这些人士的听告解，他们举行圣事等等，还有包括神师也是一样，要听告解，还有举行弥撒。所以我们从这些所举的这个例子里面哈，大部分是这样的，教会的这个职务呢通常都跟圣事有关，但是呢少部分的是跟圣事没有关系的。那么这在近代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就变得更加明显了。那么再也加上呢平信徒呢对这个教会职务的这个参与呢越来越深入，你比如说教会法庭的那个审判员可以由平信徒来担任，或者是可以由非神职人员来担任，或者是这个教堂的这个秘书，或者是主教的这个秘书也可以由这个非神职人员来担任。那么这些职务呢纯粹是属于教会所设立的，所以呢他也可以由非神职人员来担任。那么相比呢他的数目上呢会相对是较少的。我们看这个876号，服务的特色与教会职务的圣事性质息息相关。圣职人员由于全面隶属那赋予使命和权力的基督，故确实是基督的仆役，就像基督为了我们而甘愿取了奴仆的形体，腓立比人书2章7节一般。因为圣职人员为之服务的圣言和恩宠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基督的，是基督为了他人而 托给他们的，他们将甘愿成为众人的仆役。那么教会的职务呢，是属于服务的这个特性。那么这一点呢，可以从圣事本身的特性上看得出来，因为圣事呢，就是为圣言和恩宠而服务的。那么借着一个制度化的一个团体而行使啊教会职务的人呢，就成了大众的这个仆役。而教宗呢，就自己啊称他自己是众仆之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教会内呢，如果呢你发现呢拥有教会职务的人呢在耍权威啊，实际上呢是对教会圣统制本质的一个错误的理解。这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圣统制当成某些人间的权利来使用了，这是错误的。那么由于教会的这个组织呢，就好像是一个完善的社会，所以许多时候呢，它的权威呢也因此呢被比拟为民间的社会的这个权威。那么在近些年来呢，由于民主思想也在教会内的这个呼声越来越高，那么教会呢所有的这个圣统制的这个架构呢，我们知道呢不会发生根本的这个变化，但是呢在这个可能的范围里面也会采取一些就是符合民主制度的一些方法。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论述。那么尽管如此呢，我们不要忘了，那么其实教会权威呢跟家庭的权威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后者也就是家庭权威呢是借着自然的生育而随着这个关系而来的。同样呢，教会的权威呢也是由于这个生育了天主子民的圣事行为，就是圣洗。而教会和家庭一样，生育的这个职分呢也引导出训导和培育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即便当下他颁发了命令或实行了惩罚的这个时候，就指的是教会啊，教会的圣统制在颁发命令或者是实行惩罚的时候，他的权威呢也尝试在关心和在爱的架构下来进行的。所以这一点呢是啊，教会的这个圣统制呢跟民间的这个社团或者是组织或者是国家所实施权威的方法呢还是不同的。所以这一点呢要特别的留意。我们看第877号，同样这个集体的这个特色也是教会职务的圣事性质所固有的。事实上呢，主耶稣一开始他的传教生活就选定了12人，他们既是新以色列的种子，也是圣统制的起源，他们一起被选，也一起被派遣，他们兄弟般的团结将为一切基督信徒做出兄弟般共荣的服务，他有如圣三共荣的一种反应和见证。为此每个主教都在主教团的范围内执行职务，与罗马的主教、伯多禄的继位者和主教团的首领共荣，司铎们则在主教的带领下，在教区的司铎团内执行他们的职务。耶稣自己呢，拣选了这个宗徒呢，是这个管理和分食天主恩宠的这样一种方式哈、是基础，在这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集体的这个特色，就是这个宗徒团是在强调呢，以教宗为首的这个世界主教团这个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共荣。而每一位主教跟教宗都有共荣，共荣的时候是在实行自己的职务。那么主教的下属的这个每一位神父呢，是在跟主教有共荣的这个前提下来行使自己的职务。这样呢，所有的这个神职都集合在一起，形成神职团，共同来服务和牧养天主子民。那么所以从这个观点上去看呢，这个神职团呢和耶稣基督当年所招选的这个12位宗徒的这个宗徒团之间这样团体的一个特性有着这样的一个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看这个878号，最后个人的特色也是教会职务圣事性质所固有的，基督的仆役们在共荣中行动，正因为他们也常以个人的方式去行动，每人都是个别的被召唤，你来跟随我，若望福音21章22节，未能在共同的使命中成为个别的见证，向那赋予使命者负起个人的责任，以他的名义为一些人服务，我因父之名给你复习，我因父之名赦免你的罪过。我们看的这个878号呢，给我们讲这个这两个特色其中的一个，除了团体的特色之外呢，就是圣统制团体的特色之外呢，还有一个个人的这个特色，那就是他个人的这一面。因为呢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神职呢都是由于获得了天主所给的那个圣召，因着这个圣召的这个原因，个别的被召就要去跟随基督，他们也是在自己的这个身份和地位上去回应这一份召教。所以你发现呢，你做神父和做修女的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做神父和修女之前呢，他们来自这个世界的应该说各个领域都有，那么他们以基督之名去宣讲，并且呢以基督之名去行圣事。 这个点在学社制的时候呢是特别明显的。那你会听见神父说我应付继子继承人之名给你复习，不会听见说我们应付继子继承人之名给你们复习，没有哈。或者是我应付继子继承人之名给你赦罪，在赦罪的这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不是我们。所以在这里面又表现出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从这个878号里面看到了哈，就是借着这两点哈，877和878这两号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圣统制呢，它既有这个团体的特色，也有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看879号，因此在教会内，圣事性的职务呢，是一项以基督名义去执行的团队的服务，同时也是个人的服务。此事既可从主教团跟其元首圣伯多禄继位者之间的联系上证实，也可以从以下两件事的关联中证实：主教对自己地方教会的牧民职责，及整个世界主教团对普世教会的共同关怀。而圣事性的职务的这个团体和个人的特性呢，可以呢都找到这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世界主教团，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团体，而教宗就是个人。而世界主教团呢，他所关心的是对普世教会的这个关心，而主教呢，他主要是负责对自己教区的这个照顾。所以你看，前者呢是团体，后者是指的是个人。在稍后的这个内容里呢，我们关于这个世界主教团以及教宗的这个首席都会有单独的这个介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讲要介绍的内容。